我们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有圣经你可以翻圣经，没有圣经的你就看这个 slide。我们一起先来念《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又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医生所记载的使徒行的神迹。当我们在看这段神迹的时候，你必须要想象说，这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不是后天的，他生下来，从他生下来第一天他就是一个瘸腿人，就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得到医治。所以你想说，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能够突然被神医治，他的心情是多么喜悦。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来教大家唱一首短歌啊，下一张子来。这一首短歌呢叫做金和银。你如果看里面的歌词呢，很简单啊，前面第一半节呢是彼得说的话：“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后面半节呢，后面半节就是这个瘸子所讲的话，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明，很简单的歌。所以我今天要求所有人都要会唱，这很简单，你只要跟着唱几遍你就一定会。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好，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弹慢一点，来来，一段两遍，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Got it?我们一起来唱，先来唱两遍，我们一起来唱两遍，好吧，每一个人都要唱啊，不然待会儿你就知道，你如果不会唱你待会儿很麻烦，每个人都要会唱。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再来一次。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OK， 我们来试试看，考一下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唱。现在这样子啊，我左手边的啊唱彼得，我右手边的呢唱瘸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唱一遍，我们来唱一遍。这边先当彼得，这边当瘸子，待会儿轮到你们当彼得。哎，来这边来。 来，彼得来。
心和灵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来，
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
好，彼得彼得来。
心和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
来，瘸子准备啊。
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OK， final exam 最后啊，都会了啊，都会了。 OK， 现在这样子，我左手边起立起立，左手边起立。好，你们先当彼得，这瘸子待会儿再站起来。瘸子瘸子啊，彼得来唱啊，彼得唱，注意啊，注意听啊，现在除了唱你还有动作哦。你唱啊，那瘸子要注意，你们现在是坐着，你现在还不能行走啊。这彼得先唱啊，彼得唱到什么呢？叫你起来行走，叫谈到你的时候手就往这边指啊，你叫你起来行走。注意这边啊，这边一听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跳起来啊，跳起来啊啊，你就站起来，知道吗？叫你的时候你就指这边，然后这边跳。啊，没有关系，叫你起来，他叫你，他就叫你起来，叫指这边，指这边，然后这边呢，瘸子就站起来，这边瘸子，他就行走着跳跃站没，他们一站起来以后呢，啊，彼得唱完以后呢，彼得就坐下来，坐下做什么？待会儿要做瘸子，啊，待会儿这个边瘸子唱完以后啊，就开始唱彼得了，因为你是站着，你就开始唱彼得，啊，唱彼得，唱到叫你起来行走，你的时候指回去啊，指回去，指回去，一唱到你的时候，这边就站起来 ，OK。听懂了没有？好，我们试试看啊，好，听懂了，来，彼得，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彼得彼得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荣耀荣耀归神。
阿们，请坐请坐。使徒行传是不是使徒写的，但是一个使徒保罗的同工叫做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他在记载神迹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他的这个专业的水平在里面。他说扶他起来的时候，脚和踝子骨啊，他就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一眼看出来说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是怎么样子治好的。那当然这个路加医生是2000年前的人物，也我不晓得你觉得说这一个医生来写神迹你是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当中有一位真正现代的医生啊，不是2000年前的人物，我们当中有一位医生，他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以一个医生 professional 的角度让他来向你分享他怎么样来看神迹啊。我们现在把时间呢交给林嘉祥弟兄，他是台湾义大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啊，把时间交给 Dr. 林。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哈！真的是很高兴哦，刚刚带的真的很好。我们都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真的是来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可以行走的跳着来赞美神。那其实来到这边之前是有一些插曲啊哈， 我觉得上帝每件事情都不是白做的，都不是枉然的。他每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意思，都有他的意思。就像殷强传道，殷强弟兄，他之前跟我分享说，我来到这边应该是有一些意思，所以他就找我来同工。那我也这次我就很直接就答应了。事实上，我相信每件事都有神的恩典。那是在我这次要来到美国进修的计划是到 Ohio。那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是冰天雪地，但是因为一些插曲，我的要去拜访那个医师，就突然他要到 Florida 一个 Florida Hospital Celebration Hills 那个地方去，他被挖角来这边，所以我的行程全部都改变了。但感谢主，在一切的安排当中，我很幸运的可以来这边享受这边这个佛州的阳光啊，也很感谢牧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的接待，让我们在这边不只感受到这阳光的温暖，而且要感到这边这个教会的生气，还有这个教会的热情。那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一切都在指的上帝的带领下，我大概曾经在六年前，我在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那边有接受大概一年的一个训练学习。那回去之后，我就学会了一种新的技术，是这样的。我分享一下大概两个 case。那如何在上帝里面，除了我的专业里面，我到底他还帮助我做怎样的一个见证？第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他是我直接手术的病人，是一个75岁的老太太，她有一个常常雾化性的肾脏发炎，然后后来经过一些详细的检查之后，发现她的原因是在于她的右边的肾脏下面是输尿管，好一条小的管子接触的地方发生一些狭窄，以前都不晓得，他常常感染都不知道，后来检查出来是在那地方，这个右边的肾脏排尿都常常就不太干净。那是一个好像我们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洗碗盘那个槽子一样，不太通，就容易积水，然后就产生细菌的滋生。那当然这个的要是医治的话，就必须接受一个手术，把那一段狭窄的地方把它给切掉，那重新再把它重建接起来，工程不大，以前的话是要开一个20公分的伤口，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用很小的伤口，大概3到4个1公分的伤口就可以把它治疗好。那这是我回台湾之后的几个经验，这是做得蛮顺畅的。可是呢，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不晓得怎么样圣灵感动我，我就开车到医院去，想要去看一下这个老太太怎么样了，也没有护士小姐通知我，就一个感动就上去了。开车大概20分钟左右，我去看她，结果不太妙，她就开始吐啊，因为她胃不太好。那原因呢，胃发炎，她一直想要吐，所以我帮她放了胃管 ，OK， 就引流出大概200-300cc 的一个引流的汁液来，那再给她看，原来她这里面的细菌还在。所以产生全身的感染，所以必须要给他更多的一些点滴，还有在抗生素要再加强一下。但是那时候产生一个不太妙的状况，就是我看那个小夜班，我们在医院分为3班，小夜班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这一班里面呢，他小便只出来100多cc， 那是不太妙，因为这感染引起的。我很忧虑啊，因为我做这个手术是要帮助他，但是他假如恢复不顺的话，就有可能至少要短时间要洗肾了，因为他的我抽的这个血里面，他的肾脏功能指数已经增加，这是蛮忧虑的。我就当时依照我的训练，我就把我该做的都把它完成了，点滴啦，抗生素啦，然后再跟护士小姐交代说一些可能的状况，然后胃药也都把它加了。就当天我就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孩子你放心的回家去吧。那我不过我的忧虑还那时候还是很大，我就回家。到晚上的时候，我发现说梦见说他出来白班的时候出来500cc 的小便，我非常高兴了，因为这样都是过关的。可是我当时就因为我之前的个性是很 care， 非常的要求完美，我就醒过来，哇，那不大好，是个梦啊，是个做梦OK， 那这早上我6点多就到医院去了，真是很巧， 他就出来了500cc 的水，跟我梦见的完全一样，真是感谢主。那在两三天的恢复就好了，这些感染啊、肾脏功能的恢复，他也不用洗肾，这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而且这是我刚开始的在主里面医治的跟主同工的经验，这是第一个。那在最近大概也不是大概一两年前第二个 case 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大概是子宫颈癌的患者，大概50岁左右，一个女性，她已经接受过手术把子宫淋巴切除，那接受因为她淋巴有转移，那她就接受放射线治疗，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后来淋巴又复发了，又长癌了，癌细胞压迫到左边的输尿管在下段的部分，那也是肿起来。那这个 case 是不是我直接的 case？ 我直接就是到病房去做个会诊。哇，这个病人是相当的 suffering 了，相当的发高烧39.5度，然后全身冒冷汗，相当的痛苦。他就抓着我的手，他跟我说：“医生，你救我！我当医生这么久啊，我大概18年的医生了，我从来没有一个病人抓着我的手，好像抓住一个水哥来帮助他，像一个稻草，一个淹死人抓着一个稻草那么紧。”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是非常的 shock， 怎么那么痛苦？我就跟他的医师谈一下，他医师比较年轻，跟他谈论的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啊，比较年轻的医师。我就想说，因为我那一阵子非常的忙，这个 case 是一个内科的案例了，需要抗生素，需要引流，也需要一些点滴。然后回来我心里不太平安，后来我就祷告，跟家人祷告，我太太还有同工小组的同工，我就决定要把他转过来。结果我就把他转过来之后，请一个放射科医师把他放一个管子，让这个很脏的里面都是脓啊，那个肾脏里面塞都是脓，然后用抗生素，我在会诊感染科医师换的比较好的抗生素把他治疗好的，那他很顺利就出院了。那下一个疗程就是接受化学治疗，我就把他 refer 到转到血液肿瘤科去做下一部分的化学治疗。那他们又会诊我了，好说看看他的状况，去追踪一下。我再去看他，这次他倒不是感染，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癌细胞这个淋巴腺压迫到附近的神经，在他的左脚非常的疼痛。那我也不晓得当时他去我们中国人讲的，他这个病人跟我相当有缘分。那我从来也没有在病人为了他的病痛，我大概就是开药吧，好，然后看看专业上该怎么做。这病人当时我就感动，他是一个在周末中午左右，我就看他很大悲，我就跟他说：“那我帮你祷告好不好？”我就直接按在他的肩膀上，帮他为他这现在所受的疼痛祷告。然后我是没有直接叫护士去打止痛针啊，因为打止痛针当然是立即见效，不朽。不过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帮他祷告，就一直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身上有一种就像 pulsation， 一种脉动，一种力量，应该这种能力一直传过去治疗他。那我很专注在这祷告。后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好蛮多的。但是还是会不舒服，那我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我就那就直接在他的脚，在痛的地方直接按着他的脚这边继续祷告，就继续一直祷告。大概偷偷后来回过头来算的时候，大概是一两个小时，那我全身都是汗，这倒好了，这是当场就医治了。那我当时是有一个总医师，总医师就是我的总住院医师，他在旁边看着他，怎么觉得今天主任做的事情跟平常不太一样？平常就是直接找这个护士小姐来打个针啊，打个吗啡，他这个疼痛应该马上就消除了。今天好像做的不一样子，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做有时候我们就是按着圣灵感动的时候，就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我想今天我分享的会跟音响传道的，就是正好是搭乘的哦。 我后来在检视，在想说，今天去怎么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刚刚想的是，原来我刚才了解说，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当一个医师在治疗人，其实我并不是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是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要学习，跟神来同工。那他上帝借着我的手，借我的知，他教我所得到的知识，我的技术，也借由他赏赐的圣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去让病人多人门户。那重要的是，我希望外面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窗口，一个管子，一个枝子，将上帝到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力量，就把它传出去，把这些福音传出去。倒不是这医治代表什么，倒是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力量，上帝的这个 healing touch， 它临到我们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力量临到别人。好，那谢谢。
我常常听很多人这样说，包括我自己也这样想。我觉得一个医生要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觉不觉得？如果说学一个不是这种医学专业的人呢，也许好像比较容易。你想想看，他学了这些东西，他在医治的时候，他平常他是用所有他的学的东西来医治人。当他看到圣经里面这些神迹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去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融合在一起？但事实上，今天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基督徒的医生啊，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很多。你刚刚已经听到一个医生的见证，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他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是他也是知道说，真的是人没有办法做什么，所有的事情真正的能力是来自神。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来看说，这个神迹的后面，神界的这个神迹，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当然首先我们要相信神迹，那是很重要。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基本上你就不相信路加的见证，你就不相信这个医生所记述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就对你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现代的医生来给你做见证，告诉你说神迹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必须要相信，能不能解释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一个人不能够了解的事实的背后，究竟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这段经文啊，下一章。好，我们再把这段经文把它念完。好，我们从第九节啊一直念到二十六节。好，一起来。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事买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此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剪除。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们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个人回离开罪恶。这一段经文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以一个神迹起始的，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得医治开始。那因为这样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吸引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就跑到圣殿里面，他们就看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天天都被抬来，就在殿的门口周济，所以这个人是众所皆知的，凡是去圣殿的犹太人每天都看到这样一个人在那边乞讨，他们也知道这个人生来就是瘸腿，但他们当他们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人生来瘸腿的人居然好了，然后在那边行走跳跃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就很稀奇，于是他们就跑到彼得约翰那里。这边讲到众百姓就聚集，因为这样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众百姓就聚集，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就跟他们说了后面这一段话。那如果你看第四章呢，你就知道这一段讲到讲完以后，到最后呢，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当天就有5000个人信主，是男的，女性、妇女、小孩不算，是男性。在这一篇道之后呢，就有5000个人信主。所以我们来看说这一段事迹到底在2000年前发生的这样一段事迹，对今天的人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怎么样子来看这个神迹？我们怎么样看神迹背后？好，那我们想看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瘸子啊，我们先看这个瘸子，在第三章第三节他这边讲，他说这个瘸子他在殿门口每天在祈祷与乞讨，然后他就看到彼得约翰的时候呢，他当然很自然的就向每一个要去殿里面的人就向他们要钱啊。那第四节里面这样，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看他们，那个瘸子就看他们。所以这个瘸子他在那边他要什么呢？他当然是要一些周济嘛。他那边讲他从生下来就瘸腿，他每天就被抬到那边做同样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个人我不晓得他多少岁，如果他40岁的话，他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每天每天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别人把他抬到那个地方，这边讲叫做美门，美门在圣殿的东边，是一个很宏伟的门啊。他就每天就被抬到那个地方，每天每天抬到那边，早上就被抬到那边，然后他就做他那一天的工作。他那天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一些银钱，他就是要一天银钱。他几十年来数十年一如一日的，他天天就坐在那边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要一些银钱。他天天在那边做同样的事情，在要银钱，结果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每一天每一天被抬到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他要银钱，他做这样的事情，他要这样的事情，结果他就周而复始的永远的就得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在那边天天必须很被动的被人抬在那边，很凄惨很孤独的向所有的人要钱。但是在这边记载一件非常事情非常奇特的事情，在他身上有一个转变，这跟他的 daily life 跟他每天做一样的。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想做一样的事情，他这边讲说他看到彼得约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几十年来的他的动作就是他来要一些银钱，但这时候他碰到了神的仆人彼得跟约翰，彼得跟约翰，神就借了彼得约翰让这个人在那一天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有一个转变。彼得约翰跟他说，我们没有，你要的我们没有，你要的我们没有，你数十年来每天在这边要做的事情，你所要的东西，彼得跟他说，这个我没有，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结果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瘸子在当时圣经里面记载，他当时他的脚就这边医生就在这边记载说，他的脚跟踝子骨那个地方就突然就好了，可能就是说他我没有医学训练，这要问医生。他就说这个瘸子他之所以不能够站立，是那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是生来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结果在这边讲说，当彼得就说，我没有，你要的我没有，但是我给你这个，我给你什么呢？ 我把我有的给你，我叫你起来行走。结果这边圣经就记载说，这个瘸子就突然就好了。圣经记载第八节说，他就跳起来了，他不定是站起来跳起来。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几十年来不能行走的一个瘸子，你要去想象他的痛苦。他不是中途的，他从小就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不仅是他行动不方便，他生活的痛苦，他在周遭生活里面，他跟人家不一样，他整天要受人的歧视，受人的藐视。他每天在那边，他到底能够要到多少钱，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遭人多少的羞辱，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天，他发现当这个彼得跟他说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他就突然就好了。这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就跳起来，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因为他太高兴，他太快乐，他就跳起来。这圣经里面他就讲，他一面走一面跳，就赞美神，在圣殿里面做这样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瘸子，他原来他要的是他经营一直要的，每天要的，结果他的结果是每天被抬来做一样事情。但是当神介入，当神的生命借着使徒来介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有一个改变。他虽然没有得到他过去所要的，但他得到一个他从来没想到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得一些经营以外的东西。因为他过去每天都是来要经营，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的生来的瘸腿会医治好。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给人的总是出人想象，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连内心都没有办法想到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瘸子在这里，他今天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平常是要赢钱，但是今天他得到了生命，他得到了医治，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接下来这一段大人的经文，我们看到刚刚读的，就是彼得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很稀奇，就来看彼得，来看约翰，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彼得跟约翰就在这个时候跟他的百姓，犹太人百姓，就跟他们说了耶稣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同样来看一下，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什么呢？当然这边没有记载，但是你如果看前面很多新约里面的记载，你看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老师跟这些犹太人讲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要什么。他们也是很贪爱钱财的，对吧？犹太人是非常爱钱的，今天我们都知道，不用看圣经都知道，对吧？因为他们生意做，他非常爱钱的，这不爱钱的人生意做不好的，这我们晓得。他们这边里面说，犹太人他是非常贪爱钱财的，他们曾经在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 hypocrites， 你们都是假冒为善，说你们神给你们话你们都不去遵守啊，你们发誓的时候发誓可以叫我说我发誓，然后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说指着殿里的金子讲话的时候啊，指着殿里的金子讲话 OK， 他说你指着金子啊来启示的时候啊，那个就啊，为什么？因为指着殿里的金子啊，讲到金银财宝，贪爱钱财。事实上在后来，刚才我们后面看到说，耶稣在背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的人在下面喊着钉十字架，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是因为犹太人这些官长什么，他们用一些银钱，他就会买这些百姓在下面起哄，只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也是要钱的。所以还有很多人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嗤笑耶稣跟他的门徒，笑他们什么，说他这群笨蛋，耶稣跟耶稣这群门徒他们是笨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居然说他们不爱钱啊！你凭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犹太人跟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跟这个瘸他虽然没有瘸腿，但他们是要金和银的，金银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他们是贪爱钱财的啊！他们是贪爱钱财，就他们得到什么呢？他没有得到什么，就像耶稣跟他们讲的一样，你每天你只要劳苦你得才可以糊口，你每天每天你如果要得银钱的话，你就永远在那一个里面循环里面，你就不断的需要，不断的需求，你怎么样吃都吃不饱，你怎么样喝都还是觉得渴。因为你如果要的是这个没有生命的经营，你的结果就跟那个瘸子一样，你天天就做同样的事情。我在前天我们在方舟聚会的时候，我们谈到耶稣的试探，我们里面讲到一个食物的试探，讲到一般就讲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谈到，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各取所需有没有可能？
啊，每个人按照自己所需，可能有没有可能？结论是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里面有 greedy 啊，有那个贪心啊，所以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说我已经满了，所以每个人都要一直要一直要，所以各取所需的话呢，这就没有办法，因为一直每个人就永远不觉得说我已经满足了，就一直，所以各取所需不可能。但有一个条件上可能，叫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是不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这个环境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有一个物质这个层，有一个物质啊，这个集体啊，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这叫物质极大丰富，对吧？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中国人老早就叫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如果有一个有一种物质范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啊，那这个情况下各取所需就没问题，对吧？那当然那就是物质极大丰富，那换一个词，事实上这个是老概念，没有什么新的，对吧？好，那我们再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各取所需不可能，物质极大丰富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物质的本身是缺乏的，物质的本身就是缺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问题在哪里吗？问题在哪里吗？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一大，不管我们要什么，如果我们要的只是那个极大丰富的那个物质，如果那是我们依靠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分析过，当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山上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主生命的主，你就是侍奉马门，马门就财力，是吧？马门财力，我们上个月讲过说，财力在本身它本来是中性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弃抛弃不承认那个真正生命来源一切供应的主，那个有生命有气息有关爱的那个主，当我们排弃这个的时候，我们去倚靠那个没有生命没有性格没有关爱那所谓的物质，就算大丰富也好，我们的结果一个事情就是那还是中性的东西，原来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反过来被魔成生命来控制我们的凶手。在这里讲啊，是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反而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所以耶稣在以前讲到是在这边彼得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金的，如果你要物这些东西，你变成说你以你一切的需要来源是这个没有生命的物质，你如果所依靠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那结果呢？结果就是你就被这样东西来捆绑，因为它是一个凶手，它是一个凶手，没有生命的你要依靠它，结果你就跟他一样，你的生命跟他一样被夺去，你也变成没有生命。但耶稣在这里借神借着使徒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呢？你们应该要有生命的主，你们要有生命的主。所以保罗在使徒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个决定，你们要好好做一个决定，你们要放去你们过去的无知。他这里讲的说，你们过去把耶稣基督钉死，他说这是因为你们无知，你应该要放弃啊，你应该要放耶稣对神对基督的抵挡，你应该要脱离过去罪的生活，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生命的主，一个得生命的主。所以彼得在这里事实上把两件事情和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一样的。这个问题，这个整个的 topic 里面讲到金和银，然后讲到一个生命的主，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依靠一个生命的主呢，还是要依靠一个没有生命的马门，也就是所谓的物质，或者是这边所取代的叫做金银。对这个瘸子来讲，他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里面，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我要生命的主。虽然他没有得到，当彼得跟他讲说我没有金和银的时候，这个时候瘸子如果就把耳朵堵起来我就不听了，那他那一天他就不会好，对吗？如果他只是要他要的东西，当彼得跟他讲说金和银我没有的时候，这瘸子就向别人去要钱，那那一天的医治，这整段的神迹就不在这个瘸子身上。但是这个瘸子他愿意听，他愿意有转变，结果你看到他所得到的什么。同样的，当这样一件神迹发生的时候，彼得就跟那些信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注意，你看到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的后面神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转，要归正，把我们从过去所依靠我们的能力也好，那些没有生命气息的金银财富，或者是所谓的地上的权位或者骄傲也好，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像 结果我们就是被那些东西被捆绑，一辈子的被奴役，因为他是一个凶手，他是马门，他是一个凶手，他没有慈爱，没有生命，因此他要夺你的生命，他要控制，要辖制你，要奴役你。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今天做一个选择，瘸子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他脱离了他过去几十年周而复始的生活，他也许没有得到他过去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但他得到的东西是一个真正他需要的，他起来行走，他变成一个有生命，有可以行走跳跃站。反过来，他彼得来问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什么呢？所以今天这一大段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从基本层面来分析的话，一个是金和银，一个是生命的主，你要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有什么呢？你有什么呢？你要什么是一回事，你有什么是一回事。当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经营，但是就像这个瘸子，就像这些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今天世上所有人一样，如果你要的是经营的话，你可能你这一辈子你就周而不始的在那样的循环里面就得一点点赢钱。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工作的，当然我们上次以前有一次在这个fellowship 里面，其实说写大家写一个纸条说这个你最希望做的工作是什么，那很多雷同的就是说什么事少钱多啊，类似这种的，还有的就是说不要工作有钱给我这种工作啊，不用干活。那有没有这种？不可能，是吧？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当你要做的是如果你要的是经营的话，你结果你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赚得全世界，你赔上性命，你花不来的。当你要的这些东西，如果这是你所你认为说这是你的供应的来源的话，如果你供应的来源是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马门的话，你的生命是没，你的生命渐渐就被换取啊，赢钱进来，你整天也不过是在那边寻求这个环境的周济而已。今天为什么人会活得这么贫穷，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许我们不是那个瘸子，我们想，哎，我不是瘸子，我比他有钱的多，是吗？你想想看，我们每一天在那边工作，你在工作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当然你今天来想说，当我们真的是这么一位丰富的主，今天极大丰富的不是层面物质本身是贫乏的，圣经里面各罗西书讲得很清楚，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真正的丰富的来源是那个真正的供应者，那个一切生命所有丰富来源。在这里彼得就跟他们讲说，跟这些百姓说，你要什么呢？你们过去你们弃绝了生命的主，以至于你们没有得生命，但是你们今天要悔改归正，当你们归向神的时候，你们就得到基督。这边讲第十九节，你们悔改归正，罪得以涂抹，安舒的日子，你的平安就来了啊。后面讲说预定给你们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万物复兴，讲到一些物质上面的丰富，然后后面说摩西所预言里面的那一位，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像摩西一样会带领你们每一天做指引的这位导师也一样给你。当我们做对决定的时候，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喜乐，我们得到一个在生活里面每一天 daily life 里面，你要碰到引导，你碰到问题的时候，神会指引你。刚才林弟兄在这边做见证，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医生，但是当神来指引他的时候，他在那一天他不顾他旁边其他几个医生的这个意见，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很 challenging 的。我们今天有这样胆量做这样的事吗？这是不容易的。当然他是主任，可是其他的主治大夫在旁边，他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居然今天做了一个非常不 professional 的动作，那他其他的医生怎么样看他这个主任呢？这是一个 challenge。 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都要想这个问题，我们要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彼得一样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在这里他有什么呢？他有主，他有耶稣基督，他没有经营，但他说我今天把我所有给你。今天在神面前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什么呢？你有什么呢？你是不是还是仍然一样只要金钱而已呢？你有什么呢？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彼得一样很有信心的对我们周遭的人说，我有耶稣基督。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我有基督呢？ 我想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最后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要信好像真的很不容易，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很多事情，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做的事情，我做的决定，好像跟神很多时候跟神没有关系。我们在几次前方舟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年的一个 sharing， 新年的大家在一起来分享过去一年的心得。那有人就分享说，在过去一年他学会祷告，他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但在过去一年学会祷告。他说他以前都虽然做基督徒很久了，但是以前都没有祷告。他觉得说，哎，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去年的学会祷告。那有些人分享说，他虽然做基督徒，但是以前常常有很多的不满，但是这一年他突然发现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很多时候是睁眼瞎子，神已经借了很多事情在他的周围给了他很多的关爱的人，他都没有察觉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彼得一样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基督呢？关键在哪里呢？这边讲到说，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信心。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信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能见状，这是他所赐的信心。今天我们讲说信是最难的。我常常在讲说，一个人信主到底跟别人的见证有没有关系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那个关系好像不大，因为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也听过无数的人见证，他们一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的就给他贴一个标签，就说哦，他这个见证是因为这样，那跟我没有关系。或者听了很多见证，有时候哦，就这样子啊，也不是很高明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听别人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包括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产生共鸣的。但这边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当中如果今天你还有在寻求，你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你说有的时候我觉得都好像蛮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信不来。这边里面讲，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十六节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信心也可以求的，你不要以为信心是你自己产生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No， 你不会有信心的，人没有这个东西，人没有信心的。信心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气做一个在生命上的转变。就像那个瘸子一样，他过去他几十年，他今天他做一个转变，他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也许我们是一个老基督徒，我们过去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很大胆的很确定的来思考说，我到底有没有基督，我是不是能够像彼得这样很有权柄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说我有基督，因为这样我可以有勇气来面对每一个明天，我可以有喜乐的心来看每一个今天。我们是不是，我想我们最后我们再来唱唱两遍那首金和银，我们做这一段的结束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两段哦，我们唱了诗歌之后很快乐的心啊，在神面前我们再来唱两遍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两遍啊，金和银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拿到了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请起立，请唱。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说，主， 我们真的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过去的生活。也许我们还没有信你，但是我们今天听见这样信息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今天像那个瘸子一样能够站起来跳跃行走。我们在你里面如果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但是我平常我觉得说我在生命里面跟瘸子一样，跟那些没有信的人一样，没有信心，仍然一样忧愁的，主，我们说，主，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信心，主，让我们像那个瘸子一样可以起来很快乐，能够跳跃来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愿这宝贵的信息印深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像彼得一样对着我们这个世界宣告说，我有基督，我有基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